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十一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以及大人和孩子如何都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定位、自己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雅各书第八章一到七节，士师记的十一章四节到四十节，耶利米书的第二十六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三十节。我们会透过使徒行传继续的去讨论怎么在教会当中去实践大使命，和不同文化的人我们该如何分享神的爱呢？我们又该如何去对待奉献呢？如果小朋友们自己还没有挣钱，我们需要奉献吗？那我们的奉献该怎么去做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美丽无比的海底世界，叫做蓝水湾。这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有五颜六色的珊瑚，游泳迅速的海豚，机敏可爱的小丑鱼，强壮硕大的鲸鱼，还有那美丽无比在深海中发着光的水母。尽管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但他们的的确确都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着各自不同的习性、生活方式，甚至还有语言、饮食、文化、习惯等等，统统都不相同。所以呢，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却不常来往。直到有一年，蓝水湾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危机。由于海流的变化，温暖的洋流减弱了，海水变得异常的寒冷，这就导致珊瑚礁开始退化，鱼群就失去了栖息之所。深海里的发光水母发现自己无法再依靠深海的温暖水流来保持生命活力了，而大鲸鱼则发觉以前丰富的食物来源减少了，生存变得十分的艰难。蓝水湾的生物们开始感到恐慌、无助，大家各自面临困难，却不知道如何应对。就在这时，年老智慧的海龟长老召集了海底世界所有的居民，告诉大家说，蓝水湾的居民们，我们生活在同一片海域，虽然我们是不同的种类，但现在我们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如果我们继续各自为政， 我们的家园可能会永远消失。但如果今天我们珍惜这一个危机所带来的转机，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海洋生物们开始感到很困惑。
哎呀，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
可不是吗？我们根本不熟。
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能够跟鲸鱼合作呢？
大家各自所想的都不相同，但老海龟的话却让他们决定，或许这是唯一一次机会，唯一的一个出路。所以呢，敏捷的小丑鱼就首先提议了。
嘿，大家，我们小丑鱼虽然体型小，但是我们可以灵活地穿梭在珊瑚间，我们可以帮助找一些还未受损的珊瑚，然后通知其他鱼群可以移居到那里。
珊瑚们感激地说，感激你们小丑鱼，我们会努力在新的地方生长，会为更多的鱼群提供安全的家园的。接着小海豚也加入了。
哦，我们海豚速度快，可以探索更远的海域，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哦，我们愿意分享我们找到的食物，特别是帮助那些因寒冷而无法捕食的大鲸鱼。
这时大鲸鱼听了也非常感动。
你们的帮助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也愿意用我们强壮的身体来帮助发光水母们找到更适合他们的温暖深海区域。
这时水母们也感激涕零地说，
谢谢你们，我们会用自己的光芒来引导迷路的海洋生物，让他们安全地找到新的栖息之所。
随着众多海洋生物们纷纷加入，大家一起合作努力抗灾，蓝水湾渐渐恢复了生机，珊瑚礁重新生长，小鱼们有了新的家园，鲸鱼和海豚一起分享食物，确保大家都能吃饱，而那美丽的水母则在新的地方找到了家园，生存下来，继续用他们的光芒照亮黑暗的深海，帮助迷失的生物找到回家的路。这次的合作让他们明白了一个最最重要的道理，他们有共同的家园，除非大家学习团结相爱，每一个人都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与他人分享爱，否则他们将会共同失去这片美好的家园。亲爱的孩子们，这个故事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有爱，对吗？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天天都发生在神的家中，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虽然我们都是人，同一个文化里的，甚至同一个背景，尤其是每一个当地的教会都是同样的文化，说同样的方言，甚至有可能来自同样的社区，同一个家庭，但是我们仍然发现常常在沟通上，在事工当中会有鸡同鸭讲，无法沟通，甚至有许许多多由于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影响。今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十一章的内容就看到了，和不同文化的人，我们照样要用爱的语言来表达，来分享上帝的福音。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突破我们自己的局限，做到我们每一个人当尽的本分和义务。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在教会当中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都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以爱来作为我们沟通交流的语言。我相信任何的人，任何文化背景、家庭背景、任何生活习惯都能够被突破， 被更新，也能够在教会当中实现合一。所以今天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让我和他不一样，我不了解他的生活环境等等这些借口，成为我们不与人交流，在教会当中不去努力建立美好的团契生活的各种各样不应当有的借口。今天呢，就让爸爸妈妈带领着孩子们一起讨论，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该不该在教会里面奉献自己的力量，去促成教会的合一和彼此相爱的一个团契生活。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因为我们还没有挣钱，我们呢不会十一奉献，可是我们仍然有时间，有才干，有我们许许多多可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去参与。在这几天的信息当中，珍儿一直提到我们需要努力地做到三 T。 这三个 T 是哪三个 T 呢？就是 time 时间，另外一个 T 是 talent， 就是我们的恩赐才干，最后一个 T 就是我们的 treasure， 就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的财宝。这三个 T 都要把它奉献给神，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够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怎么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multiply， 更加的增多，神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祝福到许许多多的人。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珍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珍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是，今天真儿跟子琳呢会联袂一起跟大家来共同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这个话题的起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时常会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说他们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是如何从感觉被爱到感觉不被爱，然后最后了没有了安全感，需要时刻透过检查对方的一些社交媒体社交软件来确定对方是不是还爱自己。或者呢，我们也听到过一些这样的见证，就是由于夫妻之间没有安全感和信任了，导致他们的儿女也常常在他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在他们的家庭里面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的这种情绪。总之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婚姻当中的问题。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子琳跟珍儿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因为这个话题呢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息息相关的。我想子琳师母正好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在婚姻当中的安全感是怎么建立的呢？
我想我在婚姻当中的这个安全感可能可以说是一个很长期的，一直是在扭转，在翻转，然后再慢慢的去更新，去建立的一个过程。直到现在，我必须诚实的说，我一定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神的重新的让我去仔细的去看进去，然后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完完全全将这个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的一个过程。那我在想，如果我去回想一下的话，我的婚姻当中这个安全感的建立可能是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刚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不信主，那我那个时候是有非常多的惧怕，我的所有的婚姻的安全感都是支离破碎的，是因为有这原生家庭的原因，也有我们的文化的原因，所以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感。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推使我去寻找一个我可以建立婚姻的安全感的地方，也因此我就蒙神的祝福能够去寻找神。那这是第一个阶段。 到第二个阶段呢，是我已经认识了主，但是在很长期过程中，尤其是有一次神将我放到一个不同的位置，其实是那一年我们有机会回国，那时候我们信主已经信主三四年了，但是我忽然发现以前的那些所有在婚姻上面的焦虑和惧怕全部都回来，所以我当时有一句话冒在我的脑子里面，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是我回了国，我却把我的神放在了美国那种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我也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放下的东西，我的婚姻的安全感没有建立在真正的应该建立的基石上，所以那一次是一个翻转，让我知道我必须要在神的根基上去建立我的婚姻。那么从那个以后呢，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是把我的信仰也是我婚姻的这个基石当中的那些杂质在一点一点的剔除。那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每一次我都觉得已经很扎实了，但是神又给我看，哦，没有，你还要需要继续建造。
哇，其实子琳师母她的分享呢，如果特别想要知道这个详情呢，其实可以去往期正儿曾经采访过她和金戈牧师他们两位，把他们的整个婚姻的建造和成长的过程呢，赤裸敞开的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给展现。但是珍儿自己，我也是婚姻成员当中在这个爱情的大海当中去挣扎的小成员之一，我发现就是我自己在婚姻里面的安全感呢好像从来没有动摇过。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整个来源是，当然最终的终极的来源是因为我全然的相信上帝在掌权。但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我发现那种盲目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就是我对我的先生，我相信他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出格。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在初期我们两个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对所有的男性的安全感都不强。那我曾经在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当中讲过，就是因为我儿时的时候呢跟父亲有很少的相处的时间，所以通常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原生家庭一个女儿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比较疏离的时候呢，她比较不容易对异性产生一种安全和信任，所以我其实对其他的异性的这个安全感呢是非常弱，甚至可以说就是从来没有选择去相信他们。但是当我跟我先生开始交往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是一个礼物，就是一个神的恩赐，就是从我决定开始选择他，然后跟他建立这一个恋爱婚姻的关系那一刻开始，我好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选择相信这个人。然后一旦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我就把这件事情就放下了。当然在后来的这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去证实我当初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可靠的。所以我也在想好危险啊，就是当我决定相信他了，如果他在我们两个结婚这二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出了岔子，就是做了某些事情，或者是在某些点上让我开始怀疑他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会立刻收回我自己对他的这个选择。我在想就是实际上呢，当我们今天在聊为什么在婚姻关系里面，无论是子琳刚刚分享的还是正儿刚刚分享的，我们两个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它其实和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完全分不开的。我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之所以对安全感有这么大的需要，是因为我们本来受造的时候是在一个极度的安全感当中，是不可能没有安全感的。但是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就失去安全感了，也就是说我们任何的安全感都是需要建造的。不安全是一个常态，安全是需要选择，需要去建造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其实对所有的人，包括儿女对父母哈，就是你看我们的亲生的婴儿，他们本来是天然的，就是在他们还没有自我选择意识的时候，他们是天然信靠的。 但是你看，如果这个婴幼儿在出生的一个礼拜之内，他受到的是一种不安全的这种环境带给他的影响，马上这个孩子的那个不安全的机制就被激起来了，他就开始在他的哭声，在他的这个与人的关系互动里面展现一种极度的不安全，导致人必须要后面用很长的时间，甚至用一种过度的扭曲的方法来满足他们的安全感。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在思想，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终极的那一个安全问题，然后我们再去讲为什么婚姻里面会这么的缺乏。所以子琳，你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无论是多好或者是多坏，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程度的改变我们里面不安全的那一个因素，你觉得呢？
是的，詹儿老师刚才有说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痛苦当中，因为一些好像没有达到我们心里面在最深处，我们似乎已经设定一个蓝图一个目标，以至于我们非常痛苦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心里那个蓝图和目标并不是说是脱离现实的一种虚空的一种理想，而是因为像这样老师所说的，是因为我们在被创造之初的时候，那就是神所设计的一个蓝图，他所设计的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美好关系和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啊，非常美好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想，我知道你是怎么想，当你经历什么痛苦的时候，我立即是感同身受的那种关系，但那种关系是因为罪的缘故让人和人之间隔绝，让我们在现在这个日子里面是无法品尝到的，但是我们心里又有那种渴求，那这个渴求就是因为我们在渴求能够回到当时创世之初神所设计的这个美好的蓝图。那说到这儿呢，真的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任何的这种痛苦和挣扎都要回到我们最终是跟神的这个关系上。
绝对的，绝对的。我在想，很多的人都从外面的这个皮毛和治标不治本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自己，真的核心深处，你不是婚姻里面没有安全感，是我们的心灵里面没有安全感。因为安全感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灵深处和情感深处的一种稳定，就是被爱、被接纳、被确定，然后价值、身份等等所有的一些总和，它会让这个人在一个关系层面，他的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挑战、任何的一个突发或者是可预期的东西，都不会摇动他里面的那个锚。原因就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比如说可掌控，就是不一定是他掌控哈，就好比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在掌权，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道谁牵着我的手，我们唱过很多这样的圣诗。但是关键问题就是，所有的人，我指的就是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环境，拥有多少财富，拥有多少身边的人对我们的爱也好，欣赏也好，一个宝宝也好，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现在的明星们，这些明星们，你看他们下面是被拥戴啊，比王啊或者是一些有权势的人更加的受人爱戴，因为那种爱戴甚至是对偶像级别的，我们都知道那简直就是疯狂的被追捧、被爱戴、被仰慕、被珍惜哈。但是他们却是极度不安全的一群，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绝对不能够出任何的错，因为他们如果出了任何的错，他们违背了这一些追捧他们人心中的那个期待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马上就被弃若敝履的就被抛弃了。所以人世间所有带给我们的这些，不管是物质、金钱、情爱，或者是一种价值上的被追捧，其实根本没有深层的解决我们里面那一个只有上帝才可以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因为神他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决定我们的身份， 决定我们的明天，决定我们在每一步上面的那个稳定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因为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更详细的一层一层的跟大家像剥洋葱一样的来分享关于这个安全感的话题。我是珍儿，
我是子琳，
我们在明天的珍爱住我家等候着大家，拜拜
拜。
牵手我的心，诚实来敬拜你，你的心意成我的心愿，全心讨你的喜悦，愿我生命成就你旨意，凭着信心踏出每一步，勇往前让我的心诚实来敬拜你，你的心意成我的心愿，全心讨你的喜悦，愿我生命成就你旨意，凭着信心踏出每一步，勇往前走，即使荆棘漫步，我也不回头。纵然有眼泪，有疲惫，人不后悔，我全然顺服，因你是我满足。我愿放下我所有，紧紧跟随你，谁能叫满足，因你是我满足。